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极爱我们，把你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主啊，你看我们这么重，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容许我们认识你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短处，很多的得罪你的地方。主啊，因着你的爱，你完全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孩子可以把真理讲得清楚。主，也祝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明白。主，愿你在这里掌权，愿你得荣耀，用手遮盖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用国语讲到会比较顺，因为我记得背的圣经都是国语的，台语的我都不知道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三种人，教会里面的三种人，教会里面的三种人。我们看过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里面所建立的教会，在我们看使徒行传16:1-18:22，你自己看就好了。好，哥林多城是在罗马时代是第四个大城，罗马帝国的第四个大城，那人口有25万，然后奴隶呢有40万，很奇怪的地方哈。那它是在希腊半岛的南边，就是在马其顿省的南边，所以它是亚该亚省，然后它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也是一个贸易的要冲，是连接那个欧洲亚洲两个地方的一个贸易的中心。那哥林多省，哥林多是亚该亚的省会，它的文化艺术经济都很发达，它是保罗所到过的人口最多最富裕也是道德最沦丧的一个城市。那它的南部高山上有著名的神庙啊，所以有庙祭有1000人啊，人民的生活很奢侈，然后呢都耽于酒色，那很放纵情欲，所以道德很败坏，他们敬拜爱神。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之后过去建造了，有建造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比利亚教会，那是在马其顿，然后往南走到亚该亚省，你们如果自己看地图的话，就到了哥林多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有待了1年半的时间，他跟那个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是同业的。保罗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支帐篷，对，所以我们现在英文说 tent maker， 就是说他一边支帐篷一边来传福音，所以他不是说靠教会来供应他的，但有些教会后来有支持他啊，因为他真的一直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就没有时间多做了所以他在那里哥林多地方有管会堂的基利斯布。还有许多的哥林多人都信了主。那后来因为犹太人要来攻击保罗，所以他才离开了哥林多。那他花了很多的心血，花1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建立那个教会。照理说他们的教会应该有很好的那个属灵根基才对，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讲到那个教会的情况，第一章的第1-7哈，我们就看第5节，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从第4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然后呢他们这个，然后他们也在恩赐上，第7节，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而且他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其实这样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教会，对不对？对耶稣有盼望，在等候耶稣显现然后又有恩赐，又有口才，然后知识又全备又富足，哇，这是一个很蛮蒙恩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晓得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他们有结党纷争的问题，这是第一章，第一章十到十二节，还有三章三节，我就不去读圣经了，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回去再去看啊，把哥林多前书看一遍你就知道了啊。那所以他们有结党纷争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说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样分门别类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是一个淫乱的教会，在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时候啊，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说他们收了继母，有人收了继母，哇，那是蛮严重的事情哈啊。还有他们与娼妓联合，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他们与娼妓联合啊。然后呢在第六章的开头一到八节讲到说他们呢彼此争讼，彼此诉讼，彼此诉讼呢不但诉讼还要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保罗写这封书信是解他们的很多的问题，意思说这个教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争讼。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什么？他们有婚姻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要守独身啊，要再婚的问题，有离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到了，然后到第八章就讲到说他们有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他们有的人就存疑说啊，要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这些啊，所以有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所以保罗也花了蛮长的经文啊，八章、九章、十章、三章去解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又讲到女人讲道啊、祷告啊、蒙头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开放的一个城市里的教会，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保罗都给他们解答。然后再来第七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哇，守圣餐的时候也有问题啊，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有先吃的啦、喝醉的啦什么，然后没有很警醒的，哦，就是吃啊吃啊这样子啊，就是说在混乱圣餐这方面他们有问题啊。然后到了十二章呢，十二章、十三、十四章讲到什么属灵的恩赐。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如人的，所以保罗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各种各样九样的恩赐，然后后面又加上一些其他的恩赐。讲到恩赐，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在恩赐的运用，属灵恩赐的运用上他们不妥当不当。所以这个是第八个问题。然后到第九个问题就是，哇，在十五章讲到说有人不信死人复活，保罗说你如果不信死人复活，那耶稣就没有复活的，那我们有什么盼望？所以讲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凡事富足的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的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如人的教会，也是在渴望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一个教会，好，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显现的这个教会。但是他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我们来读第三章一到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啊，是什么？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在基督里的是婴孩。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人，就是在属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我今天题目是说，教会里面有三种人，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种人。是不是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是怎样的呢？属肉体的人，他是在基督里面的婴孩啊，然后要被喂养，他不能自己吃。你看我们生着婴孩的时候，你要喂他，对不对？不然你不喂他，他就饿死了。 那他不能自己吃，等到他慢慢长大，他才可以自己吃。然后呢，他只吃奶，婴孩他只吃奶，他不能吃干粮啊。所以有嫉妒、有纷争、有分裂、结党、分门别类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然后在所以属肉体的人呢，他们是。然后呢，他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他是属乎肉体的，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你看我们生了 baby 以后呢， baby 有没有生命？
有。
但是他有没有自主权？
没有。
他也会不会分辨？
不会，
都不会，要人家照顾，要人家带他，所以一个如果是一个 baby 的话呢，他就真理也不清楚，基督里的婴孩的话呢，真理也不清楚啊，所以他会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你做什么事情，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那如果看希伯来书5:12-13，我就不去不要大家去翻了，但是要讲到希伯来书5:12-13，讲到说婴孩是怎么样呢？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且他不能够分辨好歹，这是一个婴孩啊。然后在以弗所书4:14讲到，哎，这个基督里的婴孩是做小孩子，他容易中人的圈套，容易中人的诡计，还有容易被欺骗，对不对？孩子很好骗，对不对？啊，那还有他容易被异端的风来摇动，飘来飘去不定，因为他真理不清楚，他容易被摇摆不定，所以会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呢，当一个这样基督里的婴孩呢，他对真理不清楚，他也不能分辨都不熟练，所以呢，他容易怎么样？容易被控告，对不对？容易被控告啊，不安，然后心里属于肉体的人是一个有苦毒的，然后他因为真理不清楚，所以他有惧怕。然后属肉体的人，他不能饶恕人得罪他，他就记他一辈子，不饶恕。然后他有怨恨，他喜欢讲闲言闲语，喜欢毁谤，喜欢然后呢，因为对于真理不清楚，所以他就会怀疑人家说，哎呀，你呀，你这样，像你这样不好，常常做坏事情，你不配被神所爱。他就说，对啊，我是不配啊，然后就怀疑了，然后就不安了，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很真理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no， 就算我再坏，我的天父也是爱我，就像我再坏，我的爸爸妈妈还是爱我的，何况是天父，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会不清楚，所以他有很多的疑惑惧怕啦所以很容易就是说被就失去信心，然后就是会走差了。所以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好，我们刚看到圣经节，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我们看到还有一种人是属灵的人。现在我们要看2:14-16，哥林多前书2:14-16。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讲到什么人？属血气的人哈。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呢？属血气的人他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信了主的人，他是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他就能够明白圣灵的事情。但是属血气的人他没有圣灵，他不理会神的事情。然后呢，对神而且不但不理会，对于神圣灵的事情他还以为是什么愚拙，还愚拙。哎呀，你们这个看不见的啊，你怎么在乎那个看不见的，对不对？世界上的那些好处先得到了再说，这是属血气的人啊。属血气的人，然后他们不能够知道神圣灵的事情，因为没有圣灵让他明白。所以这是第二种人，在教会里面的属血气的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不在乎神的事情，他们到教会只是来交朋友，来做生意，来得好处，来消磨时间，但是并不是说真正的来寻求神的。 这个是属血气的人。还有第三种人，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第三种人是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他是照圣经讲说，他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他有基督的心。好，这样属灵的人，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里讲到一个属灵的人，他领受什么？神的灵，好，领受神的灵。然后领受神的灵呢，神的灵就会圣灵会显明神深奥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只有圣灵能够显明啊。然后因为属灵的人呢，他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都是圣灵教导他的，圣灵显明的啊。在这里讲到说，圣灵指教我们呢，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而且还能够讲说属灵的事情。很多事情讲不清楚，对不对？要你怎么讲啊，不晓得怎么讲。但是圣灵会让你话，给你话，告诉你怎么样去讲明，你讲明人就明白了。然后呢，属灵的人他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他不但明白，他能够讲，他能够分辨，这是教会里面最需要的人，对不对？那这个就不，这是在那个以弗所书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他能够吃干粮，而且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哇，这个属灵的事情你还要操练，对不对？要操练，操练了才能够通达啊，然后才能够分辨。像我们小孩子也是慢慢他慢慢懂一点，你教他慢慢懂，然后越大他就越懂，对不对？越能够分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人生出来以后呢，你要喂养他，让他慢慢成长。他成长以后呢，他那个属灵的事情，你借着服侍，借着去爱人，借着遵守神的命令，就越操练越成熟。越成熟的话，你就能够分辨，你的服侍有力量，你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能够把属灵的话，属灵的事情讲得清楚。所以这个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能够分辨好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讲到说，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真道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呢，他因为明白了属灵的事情，他跟神的关系亲密，他就很多的问题都没有了。也不会有，就是他的信心就有把握了，他的信心也是有根有基的。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人。好，那么我现在我要用讲以两个人来讲到这属灵的人跟属肉体的人。我们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还有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他没有圣灵，所以他不是得救的人，他没有得救的人。属肉体的人呢，照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他是栽种的，但是怎么建造他没有用神的方法去建造那个，但是他会得救。但是圣经里讲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仅仅得救，蛮惨的哈。所以有的人说，我只要进天堂就好了。哎呀，进天堂以后还有你是怎么样的人哈？你是得救还是得赏的？ 好，所以我们要讲到两个人可以代表我们中间的属肉体的人跟属灵的人。我们这次短宣队到台湾去，我们演了一个话剧，就是浪子回头。好，我们要怎么样脱离肉体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我用这两个人来讲啊，他必须要经历神的爱。浪子呢，浪子我们知道他那个浪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浪子怎么样呢？他拿了一半的财产然后出去了，结果呢把他挥霍光了，把他花光了呢，然后呢他就要去为人家养猪。那养猪，猪有的吃，他还没得吃。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圣经说他怎么样醒悟过来。他醒悟什么呢？他醒悟说，哎呀，这个财富是靠不住的，对不对？他醒悟，他靠自己能不能把他的财富留住？不能。他醒悟过来，他想现在以前很富足不觉得，现在连要吃一顿饭都不可能。他醒悟过来，他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他也醒悟过来说，他拿了父亲给他的一半的产业出去了，然后呢他现在全部败光了，有没有面子回头啊？没有面子回头，也没有资格回去再当儿子啊，有没有？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就说没资格了，没资格了。撒旦一定会跟你讲，没有资格了，你这种败家子，哎呀，算了吧，神不会要你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种声音？有没有？有没有自己？请问你自己有没有被控告过？有。哎呀，你不好啊，你怎么？哎，你看，你说每次你说要改，你看还不是又做同样事情，啊，让你很沮丧、很绝望，对不对？好，那浪子，可是呢，浪子他明白了说，哇，我靠自己我没办法的。他看到他自己的绝望，他看到靠自己靠不住，对不对？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什么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其实说清楚来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做，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现象，自我中心 me 我这样子。那这个浪子知道说他自己绝望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自己呢可靠吗？一点都不可靠。然后呢他又知道他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呢他说他不配，他认为他不配再得到父亲的爱跟产业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人，你说他要再靠自己吗？不再靠自己的。那浪子他但是当他回到父亲家的时候，父亲有没有说，哈哈，你这个浪子我早就知道了，哈，你还有脸回来啊？有没有这样？没有，臭死了，猪养得很臭，跑过去亲他，哦，要我说，哦，先去洗澡吧，这么臭。父亲跑过去没有说，哎呀，你好脏，你好臭，去洗澡回来，先来就抱他亲他，可见的父亲多爱他。当他浪子他回头的时候，他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父亲那完全接纳的爱，经历到父亲那个爱，啊，经历到说，哇，父亲根本就没有拒绝他，就算他坏还是儿子。很重要一件事情，属血气的人不是儿子，属肉体的人还是儿子，好，就算再坏还是儿子。儿子就怎么样，就有家可以回，对不对？有父亲，有家可以回。所以浪子他回来以后呢，他知道他不配，他就跟他父亲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呢，你不要把我当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什么？当雇工。好，他想，我只要回家有饭吃，我当雇工都好了，以前是小少爷，嘿嘿嘿，现在回去要当雇工啊！但是父亲这样子抱他，这样爱他，他就是。然后父亲不但抱他、爱他、接受他，还说叫那个佣人赶快去，阿舅啊，赶快去拿那个戒指来给他戴，把那个上好的衣袍来给他穿。哇，还要杀猪宰，不是杀猪，杀牛宰羊， 他们不吃猪的，杀牛宰羊，然后办酒席，哇，乐队唱歌欢喜快乐来庆祝，哇，你说浪子回头回来以后他怎么感受？他知道父亲的爱，他知道自己不配的，但是呢他是蒙恩的，所以他心里那个爱就会激励他，感激励他去服侍父亲。从此以后呢，他还是要下田去工作，他还是要帮父亲做事，可是呢他心里怎么样？甘心了，愿意的。以前是说，哼，你总是叫我做事，你总是不给我钱，你看台北那么好玩，你不让我去玩，你就一天到晚把我关在乡下，是这样子。但是当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他知道感恩，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神的爱，知道父亲的爱，哇，他现在起来服侍父亲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就是大儿子。我们看那个大儿子是怎样的人哈？大儿子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讲说，大儿子是他怎么样呢？用他的话来讲，大儿子很生气，他不肯进去哦。他父亲就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有没有服侍？有服侍啊，服侍父亲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然后他是尽心尽性他服侍的人，他是尽责任的人，是可靠的人吗？可靠的人哈，他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他是尽力要讨他的父亲喜欢的。然后呢从来没有做坏事情。哦，这是不是模范生哈？从来不做坏事，然后呢他也没有偷懒，然后他也没有贪享受。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所以他是很努力的在做事，很努力的在服侍，很努力的在讨父亲的欢心，然后呢行为也很好，样样都很好。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认为说他配得父亲的爱跟财产，是不是？我做得这么好应该给我的，他认为他配得的。然后所以呢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去得到父亲的欢心。这个就属灵的人跟属肉体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属肉体的人他靠自己的努力要去服侍。请问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人很努力的服侍？有没有？尽心尽力，都不犯错，也不享受，也不做什么，很好，模范生。但是你服侍的动机是什么？你认为你该得的是你当得的吗？还是神的恩典？这就是两种人哈，属肉体的人跟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他要认为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在做，以自己做中心。如果靠自己就是自己做中心。但是属灵的人是知道自己是破产的，是没有的，是无能为力的，是不能靠自己做什么，而且自己在做什么也讨不了神的欢心，是不配的。好，那他晓得神对他的接纳是因为不是你可爱，不是你配得，而是因为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圣经讲到说，神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儿子降世，以无罪的替我们的罪，在这个十字架上一个替代的恩典。耶稣替我死，使我可以活。耶稣把我的罪带上去，使我可以得赦免。耶稣把我的定罪带上去，使我得平安，使我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十字架上一个这个替代的恩典啊。那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这三种人：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还有属灵的人，这三种人。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请问你是属哪一种人？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人？你想要做哪一种人？如果你愿意脱离属肉体 变成一个属灵的人，那么这时候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好，谢谢，可以放下啊。你如果认为你的生命里面还是有些属肉体的部分，那你愿意让神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肉体与他同钉十字架，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越来越像基督，你就把你的手举一下让我看一下啊。好，感谢主，谢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主啊，你选择的就是来受苦，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眼泪。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想要脱离属肉体的状况，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主，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挫折，我们甚至会灰心，被控告，以至于就灰心放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举起手来的，你每一个都知道，主啊，你知道他们愿意的心。你说我们心里仰望你，倚靠你，就得帮助。主啊，你就要来帮助我们，就像你所说的，属灵的人，你把圣灵给他，让他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然后能知道属灵的事啊，能够说属灵的话。主啊，能够明白你，能够认识你，能够越来越爱你。主啊，我们把我们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怎么今天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的心，动了善功的，我们相信你必成全这功，你必要做成，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成为越体贴你的心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感动我们的心，谢谢你接纳我们在成为你的孩子以后还有一段在过属肉体的生活，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眼睛，使我们来知道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是如何，好叫我们知道，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跟你承认说，主啊，靠我们的肉体努力我们做不到，我们没办法像你儿子的样子，我们的服侍也会因着我们的自我而被玷污。主，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灵天天的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加力量给我们，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有力量去行出你要我们行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照你的心意去行，去服侍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的属灵的人。如果教会充满的都是属肉体的人，都是 baby， 哦，主啊，那真是，这是一个很苦的情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认识你、真认识你、为你而活的人，要长大成人，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再来一次，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